圣经导读新唱365，五月十五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八章，路加福音24:28-53，导读。所罗门完成圣殿的一切工程之后，接下来第八章讲到所罗门召集以色列首领进行献殿仪式。在此我们不能走马观花的来读这一章，乃是要明白这一场的献殿的崇拜步骤和原则，这对我们教会的崇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章崇拜的仪式共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1-9是迎接约柜进入圣所，代表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要先迎接耶稣基督来到教会的宝座，以他念月相当于阳历的9月至10月，是下雨的季节，也是祝棚节。祭司呢，把约柜抬入了至圣所，并放在两个基路伯翅膀之下。这里记载约柜里只有两块摩西的法板，但在新约希伯来书9:3-4却说约柜中有三样东西，除了法板之外，还有装玛拿的金冠，并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会不会有矛盾呢？神的话不会有矛盾，而是约柜在搬运期间呢，可能遗失了，也可能呢不重要而忽略不计。再说玛拿的历史和亚伦的历史都过去了，也象征着神的话语的约版却永不丢失。今天呢，有人对约柜的考古发掘十分的好奇，天天关注约柜或圣殿，却不愿把眼光和精力花在圣经的话语上面，这是本末倒置。第二个步骤10-11，当约柜进入至圣所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祭司们也无法站立。约柜呢，预表耶稣的同在。我们教会的崇拜如果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并高举神的话的时候，圣灵的荣耀就会彰显出来。第三个步骤12-13，所罗门代表以色列的牧者宣告在神的圣殿中，就如今天呢，教会诗班献唱或者牧者宣告主在圣殿中的相关真理。第四个步骤14是牧者祝福并问候会众平安，此时大家站立，或者呢是诗歌赞美的环节。第五个步骤15-21，所罗门教导或讲道的环节，与今天的牧者讲道类似，讲的内容首先是感恩的叙述过去神给大卫的应许，其次是圣殿建造的使命必须由所罗门来担当，最后所罗门继承王位并建成了圣殿，重申约柜和法版，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新约，说明神的话语代代相传，讲到的结论必须回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样的牧者讲道才算是合乎神心意的讲道。第六个步骤22-61是牧者领袖代祷的环节，面对会众站在祭坛前面，即十字架面前，向天举手供祷，祷告分为七重，前言呢是23-30，赞美神的名字，现在只求神应验他的应许，不是这个殿如何，乃是神超越一切，天地也不够神来居住， 求神来垂听仆人的祷告，并眷顾这小小的殿。接下来的祷告出现最多的就是如果、得罪、赦免。这里所罗门用了三种祷告的种类，就如呼吁、祷告、祈祷。31-51节是教导我们七重祷告的真理。第一重祷告，31-32节，是为以色列人无意所犯的罪和所引起的后果代祷，求神的公义审判各种不公正的事。第二重祷告，33-34节，是子民因为犯罪而战败了，在转向神的时候求神赦免并垂听。第三重祷告是35-36节，是因子民犯罪被约导致天上不下雨的咒诅，申命记28:22-24节。若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就必重新蒙福。第四重祷告是37-40节，神用惩罚性的天灾人祸来管教以色列民的时候，哪怕有一个人向这殿祷告认罪，也求主垂听并赦免。第五重祷告41-43节，若是外邦人来到这圣殿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求主垂听。正如主耶稣说，他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不是某民族的专利。今天我们如何为非基督徒祷告呢？为他们求医病和好处吗？还是求神让他们能认识真神呢？第六重祷告44-45节，那外出征战的子民若在外地向这圣殿祷告，也求主垂听，并且使子民得胜。第七重祷告4:16-51节，那得罪神的子民如果被掳到仇敌的地方，想起自己得罪了神而认罪悔改，并向圣殿的方向祷告，求神赦免并救赎他们，就如但以理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认罪一样，但以理书6:10节。以上的七个如果是为了让人悔改并看见神有赦免之恩。不要以为神想消灭罪人，而是子民如果回转，神都会因他的殿和仆人的代祷施行赦免。正如新约耶稣的在天上将来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一样。最后52-53节是总结的祷告，前面没有祷告到的也愿主来看顾垂听，因为他们是神拣选并救赎的百姓。结尾第七个步骤54-61节是牧者祷告之后为会众大声的祝福，只要会众归向神，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必每日垂听。62-66节是献完所有祭物并完成圣殿奉献之礼之后，全体以色列百姓一起享用爱的宴席。今天我们教会的会众是否能够用心灵诚实来参加崇拜和爱宴呢？新约路加福音24:28-53节，28-35节讲述了两个门徒与耶稣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强留耶稣与他们住宿， 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并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此情此景使他们突然想到上一周最后的晚餐，眼睛就明亮，且认出耶稣来了。于是耶稣马上就消失了。他们想起耶稣在路上对他们讲的圣经，灵里就火热起来。生命重生的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耶路撒冷，去向使徒及门徒们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36-43节，正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耶稣穿墙越壁，突然呢站在门徒当中，不但复活显现，还把平安带给他们。可是他们却认为是鬼魂而吓得半死。耶稣看见那些亲眼目睹他显现而无法置信的门徒们，就责问他们为什么害怕而心思头脑老是怀疑呢？接着耶稣邀请大家来摸他的手和脚，门徒看见就欢喜快乐，但还是难以置信。他又拿了一块烧鱼来吃。试想灵魂怎能够吃东西呢？44-49节，主耶稣最后呢给门徒们讲了一篇道，证明旧约的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全部都指向他，并必须应验。首先，门徒们要想明白神的话，必须要主耶稣来开启思考的悟性和属灵的智慧。其次，耶稣必须受难、受死和复活，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本，不然连信耶稣的门也进不了，更不用说读懂圣经了。其三，做主的门徒单单决志祷告和洗礼还不够，还要担当福音的大使命，奉主耶稣的名传讲悔改、认罪与罪得赦免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有些人传福音是奉自己的名，传一个不用认罪的福音，更不要说人有罪了，那种福音是性本善，或者是人是可以改造和修行的假福音。不但如此，真正基督徒愿意为主做见证和忍受苦难，否则怎么会有勇气传讲悔改之道呢？神应许的圣灵必降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只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才有能力去做见证。最后，耶稣到了伯大尼对面，为他们祝福，就升天了。而门徒们欢喜地敬拜主耶稣，因为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路加福音的结尾告诉我们，门徒常常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主，是多么的重要啊！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人愁眉苦脸，乃是与弟兄姊妹在神的教会和团契中喜乐敬拜神，并学习神的话语。应用：所罗门王带领全体的会众崇拜的过程，让我们看见敬拜神的宏伟的场面，不单单是看见场面壮观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而感动得掉眼泪的情景，而是从头到末了都当以神为中心，有神的应许和话语，有合神心意的带导，有神的祝福和警告，有责罚与赦免，有众子民在一起献祭和爱宴的分享，最终牧者和会众都同感一灵，并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聚会。 耶稣复活后，不是叫门徒在神迹里自我陶醉，乃是赶紧把圣经向门徒教导清楚。一群不明白圣经和圣灵的基督徒，那是多么的可怜和危险呢？我们若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死和复活，也没有经历真实的耶稣基督，怎么向人传讲一个认罪悔改的福音呢？我们是否有圣灵能力为主做见证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甘心活在无聊和安逸当中，也不会停止教会的聚会。我们要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并通过彼此的磨合经历赦罪和圣灵的工作呢？为什么不愿意两个两个组成团队走出教会，把福音传给周围人，并把人带回教会中喂养他们呢？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和灵窍，一生努力学习研究和实践整本圣经，活出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使命人生。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求主开我们的心窍。